好，我们接着644页的这个长行文哈，所以他这边就把这两个不思法跟业，在长行这边合起来一起解释了。不思法者，当知如倦；业者，如取物。是不思法啊，开始解释不思法，就是系不系这边三界里面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这三界，然后如果三界外。亦不系，这是第四种啊。若分别善不善无忌中，不施法，但是无忌啊。那这个无忌是无忌义阿毗昙中广说，这是另外的啊，就是讲无忌有很多意思啊，根本无忌啦、自性无忌啊那些哈、啊。再来，见地所不断，从一果至一果啊，于中思维所断，所以见地所不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如果是思维断，就是呢看。从二果到三果到四啊，这样出果二果三果这样，所以于中思维所断，句点啊，在这边要断句。是以诸业以不思法故果生，因为有这个不思法，所以过去造的业才能够后来有果。就好像呢，负债的人要去还，还了债之后，那个卷才撕掉，这样子。所以见地就不能断。如果见地所断，那这时候呢业智相似，这时候呢那边的业就跟智德很关很类似啦，所以那个不思法就跟那个智德业很相似啦，这不行，这样的话就破业过。这件事情阿毗昙中广说啊，这先刚刚我们都解释过了，所以在这边吉藏大师的解释只是稍微交代一下，说呢在寄送里面呢先讲四种再讲无忌，可是长行里面呢是先讲，对不起，长行里面是先讲无忌再讲四种、哦、那现在对不起，寄送是先讲无忌再讲四种，然后现在的长行呢是先讲四种再讲无忌，刚好相反、哦、那寄中正位对萨婆多亦有卷通三性，所以一定要先强调那个无忌，之后才广分别有四种。那长行的话呢，欲起无忌义，也就是要把无忌跟那个见地所不断放在一块，所以才把那个无忌放后面，把四种放前面。好、哦，再稍微解释一下这边的顺序跟寄送不同的原因所在。再来，护持不施法者。于一界诸业相似不相似，出受生死果报独生，所以实际上这边是在解释业相似不相似啊，还有果报独生啊。但是为什么要先提一个不思法呢？所以他的注解里面说，这个是在解释业，如护财物那一章、哦、那一部分。所以但因解业，更迭不思法来者，为什么要先讲一下不思法呢？因为这个业跟不思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引用正量部，一切众生随起一念业，一定有不思法跟着起来。就好像前面那个譬喻，世间出债随财多少，必须立卷，所以解释业一定不离开不思法。所以先讲不思法，其实后面真主要是在讲业。好，余生于现在生，从业更生业，刚讲了从业更生业这边、哦、在643那边呢只是稍微提一下，这边呢再把它讲多一点，四种从业更生业，从四方面来讲。第一，从作业生无作业，就是从业更生业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从业的自分因相生，也可以解释从业生业。什么叫做业的自分因呢？同类因，同类因感的什么？等流果。所以同类因是什么呢？啊、哦，同类因就是相似法与相似法为同类。例如善的五蕴跟善的五蕴辗转相望是同类因，染物的跟染物的，无忌的跟无忌的、哦、所以同类因感得同类等流果。不能讲同类果哈，等流果，同类因感等流果啊，相等流类的啊，所以过去及现在一切有为法，以同类相似的法为因，而引等流果啊， 所以为什么需要环境熏习？同类因会招感同类的习气，有这个意思啊、哦。所以不同界地部类的法，不同界地不同部类，没有同类因啊、哦。未来法因作用未起，也没有因果，也没有同类因。无漏道不堕于界系，不属于哪一界啊、哦。所以依一地修九地。每一地都是其余八地的同类，这个是另外的无漏道的说法啊，这个是比较细的部分，有兴趣大家啊回去看这个注解，慢慢去研究哈、哦。所以自分因就是同类因，所以从业更生业，就是从善业生善业，从恶业生恶业。他就举这个例子，前念是善念，后念也会是善业。你说那这样的话，那就不可能改变呢、啊？增上缘呢、啊？不要忘记有增上缘呢、啊，哦，更何况念念生灭啊，啊、哦，变来变去的哈、哦，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所以你看他前面没有写一，没有写二，突然跑一个三，所以自己做标示啊、哦。从作业生无作业是一，自分因相生那个是二，这边是三。从意业生身口业也来解释，从业更生业。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从轻业慢慢演变变成重业，所以他说习不已，就是熏习，一直不断的熏习，熏习不断，轻业就变重业，这叫做从业更生业。再来，事业有两种，随重而受报，啊、哦，这个他说特别解释的是现世报，现世受报，为什么从业更生业？不出轻重两业，所以随重而受报，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生受报，重业受报。另外有临终猛力业受报，另外一个解释。所以临随重尽串习，那个尽就是最靠近死亡那个时候啊、哦，其他的业都不够强，都不是很强，不能够当成隐业，没有强到可以当隐业了。这时候临终的那时候的业。就很重要，所以临终猛力业受报。再来，一生业不受报，为什么？不够重，太轻了，或者是呢，你不断的忏悔，所以那个业就变轻，就不受报。再来，自有过去业熟则受报，不用一生业，不用一生，过去的业成熟了，它因缘具足了就受报了，也不用一临终业。不用一生业，也不用临终业，过去的业熟了，就是其他的业都不够力量，反而是这一生所造的业呢都不够力量，反而是过去生造的业变成是你下一生的隐业，哦，那个就很难说了，那个对于一般人而言比较少了，但是也有人呢、啊、一生庸庸碌碌的，说他善，没有什么特别的善，说他造恶也没有造什么恶业。庸庸碌碌的凡夫，那这个时候呢，下辈子用什么来决定当隐业？那就是过去比较强的业，也是有可能的，哦，也是有可能的。再来，又自有一生业无轻重，从现行华丽业受报。这个华丽业我查半天没有，在佛学名词上面都没有用到这个，只有我们吉藏大师自己用，所以用这个国语词典去查哈、哦，这个词典去查，华丽就是很顺畅。顺畅，所以这一生很顺畅的业变成是你的隐业，所以这个这一生顺畅华丽是什么呢？这个就很难定义了。哦、所以这个做起来很顺手，对你而言很习惯啊。实际上，如果这样的解释的话，就是熏习，你常常在熏习的啊、哦，那个变成是你的隐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说，哎，有一些演艺人员年纪那么轻，十几二十出头，甚至十几岁不二十岁，怎么有那么大的福报，享受那么高的名声，收获那么好？啊、哦，有的呢就是红个两三年就完了，啊，收的这个得到的利益呢，到了三十岁左右全部花光，啊、哦，那个业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过去修的布施的业。这一生呢很快就报 报完他没有继续修，所以呢三十岁以后就完蛋啊、哦。那有的呢三四十以后可以保持，那就是代表他过去有修那个业，但是在这个习气这边他也有建立好的习气，所以他得了福报的时候他同时还是有在修善因，或者是说他过去的业很强，那种财富的业很强，所以呢可以一直延续到他中年老年，也可以这样解释，是很难的，很难完全了解了，除非你有宿命通跟天眼通他心通，否则你很难去判定他到底为什么可以持续那么久，那有的人为什么不行，这个业是很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的、哦、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哦、基金会绝对不可以出现那个三世因果经，那个把我们佛门里面讲的业因果报太简化了，那个不是真正的佛经，这是主要的原因。第二个，那种业因果报的那种逻辑会让一般不学佛的人，不相信三世因果人更不相信，哪有那么简单的业因果报是这样子 就定死了，所以这会让人家觉得，那是反观社会很多现象都跟你们因果经是不合的，他就更不相信你们佛教讲的三世因果。所以那本经千万不要流通，也不要去宣扬。哦，这个实在是哈，好好不废话，赶快吧。或有言，最后一行，或有言，事业受报矣，业犹在，以不念念灭故。这个就是解释那个业果不具门，那个破义门那个啊、哦，这是这个，因为它的原因就是不念念灭，所以受果报业还在。若度果已灭，若死已而灭，这个是讲的是圣人跟凡夫跟阿罗汉，所以须陀洹等度果已而灭，是配合那句诸凡夫跟阿罗汉是要死已而灭啊，这个是配合那句，此中分别有漏跟无漏，须陀洹是无漏，以上那是无漏啊，阿罗汉也是无漏，凡夫是有漏啊、哦，所以从须陀洹等诸贤圣有漏无漏等因分别，这边他前面都解释过了，所以这边他再稍微强调一下，或有言事业受报以业犹在，句点以不念念灭故者，这一句是依萨婆多说一切有部业卸过去，乃成为四相所切，今不复更为四相所牵。所以讲不念念灭、哦、那个大象小象生诸意灭，有大象有小象，所以卸过去之后呢，现在呢不再被四象所牵，所以它不会有念念灭的情形，所以业等于还在，虽然已经有果报了，已经卸入过去了，已经呈现用果报的方式呈现出来了，等于业已经卸入过去了，但是呢它还在，不是念念灭，这个对我们现在而言，这是什么啊？很难想象，啊，几乎说不通。所以呢，吉藏大师只是说有这个说法，放在这边。他前面说这个不承认的，啊，这是说不通的啊。另外来讲，有业果具业，互有业果具业，则功用长；无有念念灭，但有大其灭耳。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这个也说不通，所以呢我们就不去细究它了。好，这边到整个这个就是力不思法跟业啊，所以是这是整个大段落呢，是第三段，所以你看这边从这边开始13到19啊，先力不思法，然后破就是只有这个回答，刚刚解释过了啊，七目论师用这一段话去破，那如果吉藏大师啊，不是龙树菩萨，他是用后面的20首偈颂以后这样来总破，那现在用的是七目论师的注解，所以才说这边属于破啊。答曰：四义俱不离断肠过，是故因不因受，义不因受，这也是属于破。所以他下面吉藏大师就说：那龙树为什么不写偈来破呢？他说有两个意思，外人虽然重复要去用这些不思法跟业来救， 他的观念不离断肠，所以论主不达之。这样的不达其实也是一种回答。第二，此论破义有多门，有一种是呢立了之后马上破，像上面的都是这样。另外一种呢是待外诸部立义全部立完了，我一时总破，就像这边。所以龙树呢没有直接马上破，而是用后面的再去破它。他说那这样的话，那青木论师干嘛要破？青木呢这边写不是真的破，只是显龙树不达的理由，所以就他的理由非是破比义，所以龙树所以不达啊，就说你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了要来救啊，那我不需要去解，不要再去破它。所以他说虽有别救，无有别通。你13到19这个偈颂是别救，另外要救那个业，我不需要再去通解释，因为你所讲的还是不离开断肠的观念，以漏前观，就是意思就跟前面的断肠的观念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不需要回答你啊。所以青木论师才说这些东西都不离断肠过，何必龙树还需要用计去破它呢？哦，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呢，显龙树不达的理由所在。再来，你为什么说以上这个说法都不离断肠呢？他就说不思法持业道果嘛，不思那就不就长吗？持业如果不治果，那不就是断吗？可以持到业果出现，果出现那不就是长？如果不能，那不就是断？又若思法啊，又若不思法，如果若念念灭，那就跟业是一样，是无，一样是断。如果不是念念灭，那就是无为。无为怎么能够持业呢？得要有为法才能够持业啊。又不思法，无念念灭，就等于是堕常；有大其灭，也一样落入断。所以还是不离断常啊。啊，这吉藏大师就给他补充说明在这里。好，那么接下来开始要破断灭见。他说照你这样说，问曰，照你这样说啊，那就没有业果报了，也不准有业，也不准有无思不思法，那不就是没有业果报啊。所以他说问义是说前二番求无所持之业啊，你又把我破那个能持的业法，那个不思法也破掉，所以没有能持，没有所持，就无因，无因就没有果报，无因则无果。所以你这个论主是不是跟荒广道人一样，是属于断无这边，亦是属于六师外道的邪见？哦，所以问曰，加上吉藏大师这样说明，好像把那个论主变成这样。所以答曰，这是中论的本意来了啊。所以这里面的七个偈颂。20到26啊，前面20、21两个偈颂是生二谛中道，讲在中道的解释之下，业是离断肠的。后面的五个偈颂22到26是破外人定性的业，业有定性，如果业有定性，就落入肠。所以22到26是破这个。前面20、21再分开，20是二谛不断肠，21首偈颂是名第一义谛无有生灭。所以我们先念20，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然后接着长行，我们念此论所说义离于断肠，何以故？业毕竟空即灭相。毕竟空即灭相，业是毕竟空即灭相，自性离有，何法可断？何法可失？颠倒因缘故，往来生死好像有，但是呢亦不长。何以故？若法从颠倒起，则是虚妄无实，无实故非常。或是贪着颠倒不知实相故，才会去讲业不失，有那个不失法。所以以上这些都是佛所说的啊。我最后一句是把它从正面来说，但是呢吉藏大师的注解呢是说贪着颠倒不知实相，说业不失是佛所说的，妙引佛经啊，他的注解是说外人恒谓有不失法，所以妙引佛经说佛经说有不失法啊。好，以上这是第20首。二谛用二谛来解释业，就不落入断肠，虽空亦不断， 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失，这才是佛所说的。所以我才会说那个长行哦，最后那一句要配合这个佛所说的是二谛中道是正面的哦，所以基藏大师这边呢有一点跟寄送不太能够配合哦。好，六四七，他说万人这样讲，把论主变成是若断灭，他就告诉你，虽然毕竟空，不是断灭哦，这边要加句点。所以毕竟空非是断灭，若外道邪见之空跟方广所谓的空，那个才叫做断灭，就引用涅槃经这段话啊。涅槃经这段话我们看它的原文比较好懂啊，这边是22品，若依声闻言不见思即思果报，这样子的是吧，就落入破戒邪见。如果依大涅槃经讲的不见慧思即思果报，这才叫做持戒正见。意思就是说哈，不会落入断空。如果依声闻那个不见思跟思的果报，就落入断空。涅槃经讲的不见并不是断空，而是不执着实有，你不要落入那个实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才引用这个啊。他说呢，涅槃经讲了以声闻言无不思是破戒邪见，你把我讲成那样，不是，那个是声闻，现在是佛说的，所以寄送才会说是名佛所说，不是声闻所说。在引用制度论，声闻之空是名为淡空，所以是断灭，可是现在呢，空是有空，有宛然而空，另外空不住空，这就是不断啊。那大智度论这一段是在这里啊，在37卷第三品，空相应有两种，但空不可得空，但行空就是声闻辟支佛的，如果行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无处可躲啊，那个才是大圣的。所以呢，天台才用这个但空啊，这个用的是制度论这个淡空，所以虽空亦不断，解释到这里，虽有亦不长。外道说那不是断，那就是长啊，所以才要告诉你，虽有非常，破其常见，有是空而有，所以这个有非是长。如果是外道小圣即有所得大圣的有，那就是长，现在不是，是空而有啊，这种有是依着空而有的，所以他就假设一个问答，那这个就是讲三宗呢？那对啊，就是讲三宗。三宗各位还记不记得？真谛中道、熟谛中道、二谛和明中道。如果你忘记了，请你去看51页啊，51页那边。所以他说这边也可以讲三宗得也，所以这边讲空，非定空。既然非定空，岂会是定有啊、哦？所以当然就中道了。空故不有，有故不空。从这边讲的中道是真谛中道。那熟谛也可以这样说：有故不着空，空故不住有。这就是熟谛中道啊、哦。那合变就是二谛合明中道，以此类推啊、哦。你忘记了，请去看51页。另外一个解释，九法界，九道是九法界，不讲佛法界，用九法界，那个业宛然而有，但是呢，还是要不能够离开四觉，觉四俱离百非啊、哦，那个四觉，所以这样一来，宛然而有，怎么会是断呢？然后虽四觉九道业宛然，所以讲它宛然有。不能离开四觉，强调四觉，既然是如此，怎么会是常呢、哦、所以好一点的话就是加一个句点在那个虽四觉跟九道业宛然中间，虽四觉句点九道业宛然，这样后这样就很清楚。所以谭隐法师的论序、啊、在序文也是这样写，真谛虽空而有，强调真谛虽然是讲空，但是而有，熟谛虽有而空，所以讲虽有虽空而有就不会落入断，讲虽有而空就不会落入常。他说这个解释最好。 哦，业果报不施，这个啊，他说这下半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这样的业虽空而不断，虽有亦不长啊，业果报不施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具有真俗二谛。这句话就重要了，在这样具有真俗二谛的业报的这种说法之下，不落入当断肠，所以不会呢说没有果报，令果报不失，不需要另外立不失法，持业令不失。你另外立那个不失法，才能够让业果报不失，那个就会落入断肠。而是照中道的这种说法，业具有真俗二谛，就能够让果报不失，何必例外另外立不失法？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中论的思想解释为什么一定造业以后一定会有果报的理论，就因为从真俗二谛、二谛中道去解释就好了，不需要另外立一个阿赖耶识，另一个不施法，不需要另立一个如来藏，哦，这个是不一样，三大系统不一样就在这里了，哦。第二个，若依下长行，啊，根据下面长行的解释，上半那个啊，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讲就是业是二谛，所以不断长。这下半这个业果报不施，就是中道正义，是对二谛的对偏的中道，对偏之中，这也是一个说法。所以下半是破邪，你不知二谛的中道，才会强调要有一个不施法，甚至强调说那个不施法是佛所说的。哦，所以他自己的解释也是前后连贯了，他在解释寄送的时候就这样说了。啊，说呢不施法是佛所说，啊，那是你错引了，所以他的注解本身是自己有前后贯穿的一样哈，所以长行其实好懂了哈，然后呢何以故一样哈，他说呢先解释上半啊，互斥是解释下半，互斥就是那个倒数第三行，贪着颠倒不知实相故，那才是解释下半，啊，否则在这个前面都是在解释上半。所以业本性是毕竟空即灭相，哦，强调在第四行这边，业本性毕竟空，不是前有业灭之之后才空，不是，从来都是空性，这不是断，如果是 前面有业灭无之后才空，那个就叫做断灭，所以现在不是这样，所以他不会落入断见。颠倒因缘故往来生死，好像有，但是是因为颠倒因缘，所以他也不会落入常。所以他解释里面讲，虽然毕竟空，于颠倒者宛然而有往来六道，好像有这样的生死轮回的果报，不是常，因为是颠倒人看出来以为是有的，所以他说这样的话于颠倒人是不常与否，啊，所以在颠倒这边，在凡夫我们这边是实有，落入这种实有，把生死轮回看成实有，就落入常见。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虽然学佛这么久，你还很难打破什么生死轮回是灵魂，是阿赖耶识作为生死轮回的主体，那个就是常见，所以才会说颠倒实有都是常见，今不颠倒人是颠倒如幻梦，所以不会落入常见。后面这个就是说的有不施法是妙引佛经。好，以上这边是破什么？破断灭见啊，破断灭见。再来啊，没有，这是二十首啊，这个二十首只是在讲二谛不落入断肠。再来二十一讲第一谛无有生灭，更讲得更清楚。 啊，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所以从中道第一谛去看业，不生亦不灭，直接告诉你，这就是中论的基本思想。好，所以六理就讲了，这个是第一谛不生灭。然二谛具的不生灭都可以，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他又开始用这种文字了，你只要加一两个字就看清楚了，今明无生灭之生灭。所以这种生灭是从无生灭出来的，无生灭的生灭，所以随业往来六道，这个是四谛。如果是生灭当下就无生灭，或者是生灭而无生灭，不复往来六道，这个叫做第一谛。好，所以它的用词就是这样，无生灭生灭，生灭无生灭，你加一个字就好，前面那个加个之，后面那个加个而，就很清楚了。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四谛本不生，今不灭，四谛往来六道这些生死轮回的业报，本无性实生灭，就没有实有的，本性就不是实有生灭的。好，所以这个就告诉你第一谛了。他说虽然只是在讲偈颂，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大圣方等的忏悔。所以六十之间，如果常欲忏悔灭罪业者，此为错误。句点，故今明诸业本自不生，还需要灭吗？作此物者，罪自清净也。有人说，那作此物是解物就好，还是要证物？当然，从解物开始，还是要透过修行证物，不是你解了就罪自清净了。那你现在从这边出去以后你就解了，你就不用忏悔了，你就清净了吗？有那么容易吗？哦，但是这边的解是个开头。哦，所以经习无所得人，修学无所得的人要忏悔忏悔。什么意思？所以何者？有所得人见罪生而忏悔。这个忏悔是破十相罪，其实他还造的是什么罪？破十相的罪。所以今知业本不生，今亦不灭，所以要忏有所得，忏悔罪，所以才叫做忏悔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了。到这里，二十一首的解释结束。哦，所以这个是前面生二谛中道，这边下面第二破外人意，就是开始要解释第二十二首到这个二十六，是从这边开始，二十二到二十六破外人定性业堕常见，所以他就先说了，从一页到七页，乃至在解释不思法，总破外人上三番意，然后问那。这个论不是常先破外邪再声明正确的吗？为什么这边倒过来二十二十一先生正确的，还要在后面再破邪呢？啊，论有很多种方式嘛，你干嘛一定要这样子？哦，再来呢，先讲正的是讲业不堕断常，来凸显外人既业堕于常见。哦，所以底下说的就是在破那个外人把业当成常见。这里面五个偈颂分成两部分，前面的四个二十二到二十六是旧业门的破业，不是二十二到二十五，对不起，二十二到二十五这四个是旧业门破业，然后呢二十六举烦恼破业，二十六举烦恼破业分开成这两个。所以前面呢这个四个呢，二十二到二十四这三首偈颂破其未受果业，什么意思？未作而受果，这个业没有去做会受果。为什么？业有定性的话，决定有定性的话就会这样，没有做也会受果报，所以这个要破，是二十二到二十四。那二十五是破过去已受果业，已经过去了还会再继续受果报，所以这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五。 那26是举烦恼破业，所以呢我们全部把它念完，到念到26。若业有信者，是则名为常，决定有信、哦、那就是常在。所以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恨而有不尽过，这是第23首。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即作福，亦无有差别。所以才说到这里就是破，没有做也会去受果报，这样的话就说不通了。这样的话呢，作罪即作福也没有差别啦。哦、那25、6、6、5、2页，若言业决定而自有信者，受于果报矣，而应更护受。这就是刚讲的，业已经受完了果报，还有信，那还在，还在受一次啊、哦，所以也不行。那26就是举烦恼破业，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是烦恼非实，所以依着烦恼所起的业也是非实，业当何有实、哦、那长行接着念，顺便解释，第一义地里面诸业不生，本来不生，所以业没有定性，无自性、哦、何以故？无自性故，无性故，以不生因缘故不灭。既然本来不生，就没有灭可言，所以以不生因缘故则不灭，不是以常故不灭，是以不生因缘故去讲不灭，不是用常的观念去讲它不灭。如果你用常，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业有自性，如果不是这样解释，业性应决定有，如果业决定有性，那就变成常，若常那就是不能做，不需要做，它叫做常啊。啊、哦，所以若常则是不作业，何以故？常法不可作，还需要做的，那不能叫做常住。所以常法不可作，所以业不可以有信，不可以有自信，否则就堕入常，不可作。复次，若有不作业，则他人作罪，此人受报。不作还有报啊，这种业如果属于不作。但是业会遭果报，所以变成怎样？他人去做，此人受报；他人断犯恨，此人有罪。啊、哦，就是因果就乱掉了。这样的话呢，就破世俗法，这是一个过失。第二个，如果业本来就有在那边，那你根本不需要为未来做打算。冬天不需要去想春天的事情，春天不需要去想夏天的事情，因为什么？业本来都有，自然到时候就有果报，你不需要去造业，它都会有果报，那叫做决定有性。所以如果让它业是决定有性，就会落入这样的过失，这是一个。第二个，做造这个作福或是造福跟造恶没有不一样的啊，作福即作罪，无有别异。什么叫作福？布施持戒等业叫作福，起杀盗等业叫做作罪。为什么会没有不一样？啊，本来就有在那边啊。哦，那个业本来就有在那边，你还要需要去修福吗？不需要，本来就有在那边。你还需要去造恶业才会有恶果吗？不需要，本来就有在那边了。所以修福跟造恶没有不一样，本来就有在那边了。所以业绝对不可以先有，不可以有决定性、哦、所以这是以上的一种过失。另外还有一个过失，事业若决定有性，则一时受果报矣，还要再受，因为他常住啊，受完果报他还在啊，还在受一次啊，不只是一次，继续不断的，因为他都一直在，那才叫做有性常住哦。所以是故，如说以不施法故有业报，就有如是等过、哦、当然这个是他是误解人家那个不施法、哦、但是以此类推，他就会变成这样。如果有信，业是有信，那不施法也有信，那就一直保持着， 不会消失，但是人家不施法不是这样啊，不施法是说持果到那个果现前，那个业就不见了，但是他有一点类似，又这样给人家推出去了哈。复次，若业从烦恼起，这个就是配合二十六首偈颂。那业无有决定，但从意想分别有，所以业烦恼无始，若诸烦恼无始，没有实有性，所以依着业烦恼起的业，那也是无实，所以业云何有实？何以故？因无实无性故。所以依着烦恼这个因所起的业也要无性。好，这个是长行简单的解释它的偈颂啊。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六五一啊，吉藏大师的注解其实也不多，因为他认为长行的文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啊。所以前面三个偈颂次第相生，什么意思？他说前偈二十一。二十一已经讲清楚了，中道的业是不生，本来不生，所以也就本来不灭。所以前记名无性故不生不灭，相对的就显出有性者是于生灭。所以若业有性者，那就是有生有灭，生就变成常，灭就变成断。所以我认为那个显有性者是于生灭中间那个句点拿掉，你一看就很清楚，无性所以不生不灭，对显着有性就会有生灭，有生灭就落入断常。所以现在的第一首二十二首偈颂，业如果有性就叫做常，为什么？未来本有业性，再怎么说这个业现在有性，将来也有性，通通都有，决定有性，这才叫做有自性，所以那不就是常吗？所以这个是未来本有业性，再来现在的业有性也多于常、哦、所以如果业有自性，未来的业有自性，现在的业有自性，通通多于常、哦、所以他说若执业有一毫自体自性，就不需要假缘，可以自己有，这才叫做有自性。所以不需要假缘就常啊，只要需要假缘就无自性无自体，无自体则无物，无物则本无生。好，那个句点全部拿掉才比较好，无自体则无物，中间句点拿掉，无物则本无生，句点拿掉。所以凡是缘生的就无自性无自体，就无生。好，所以才会讲云何有业？业没有实有的。所以第二句下半二十二的下半，不做一名业，未来本有善恶恶业，不需要做，现在不需要做也会有业，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如果从现在的业有自性，不假缘，本有常在，不做也在，这叫做不作一名业。所以它配合前面未来跟现在啊，前面用未来跟现在去讲，现这一句也用未来跟现在，那都不需要做，业都有了，所以常则不可作。你看未来本自有业叫做常，常则不可作，这是他说这个就是第一个偈颂，显性有意就落入常的过失。第二个，不做，不做还是有啊。所以你虽然不造业，那个业本来就在那边。哦，比较难懂的是后面这两句，不断于犯恨而有不尽过。啊，白话解释就是说，即使你是犯恨不断，你继续在修清净的犯恨，但是那个业本有。你那个不尽的业都还是在，不管你修多少犯恨，那个不尽业还是在，就会有这样的过失。用这样来解释这两句就看懂了，不断于犯恨就是你的犯恨清净的修行没有间断哦，你没有办法拿掉那个本有常住的不尽业。 这就是他的过失。业如果有自信，就有这样的过失，所以他才说这个第二个偈颂就是23首，传显前面下半不作业还是有过失。传显就是更进一步的表达更清楚，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下半就不做那个业还是有，即使你修犯恨，那个恶业还是在，拿不掉。所以这样一来，就破一切的业因果报，包括世俗法的因果关系。所以他说，上面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世俗法的过失，破掉了啊，破那个世俗法的过失。下半罪福无差别，做罪跟做福有什么差别？不需要做了，常在啊。福业也常在，恶业也常在啊，因为有自信呢、啊。啊、哦，然后呢，下面那个于恶计易知，好懂，他就不解释了。好、哦，利用长行的解释就好了。好，以上这个是什么？到这里是破外人定性的业。那整个来说，这两个啊。破断灭邪见，20到26也是破断灭邪见。接下来破业果报，27啊，单独这一个偈颂破业果报啊，所以我们给他读一下，你看哈，63问曰：若诸烦恼跟业都无性不实，可是今果报身现有。应该是实吧，所以他才会说呢，这问话的人是说呢，用果有来反推因有，否则你说因没有是你说的啊、因无，那应该果也无，可是现在是果有，所以因应该有、哦、所以他说呢，今果报身现有因是实啊，你怎么会说因无呢？果有，所以因应该也有。答曰：诸烦恼及业，是说生因缘，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生？所以破就是因无，果也无。无什么？无自性。因空，所以果也是空。所以你看他讲了第二破：如以果有故证因有者，现在呢怎么破？因空。所以果也是空。长行，诸贤圣说烦恼及业是生的因缘，生的果报的因缘是没错。世中爱能润生，业能生上中下，好丑贵贱果报。爱是烦恼，业是直接产生果报的，所以他说这一段是解释上半烦恼业生的因缘。就是因为烦恼，所以我们才过去式的烦恼才会让我们这一生还继续有，继续六道生死轮回。但是这一生的所有的果报，上中下好丑贵贱，是由业来产生的、哦、所以我们的身心果报是这样来的。现在六是今烦恼及业种种推求无有决定，都是空。因是空，从因所产生的生的这些果报，那也是空，所以何况诸生有决定，果随因缘故，因空，果也空。所以他说这个就是解释下半，所以他说呢，这个偈颂是破业果报。问：烦恼与业妄果有什么不一样？他直接回答，他说据舍论这样写，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哦、他可能把意思写一写而已，并不是据舍论的本文是这样，但是我们所了解的的确是这样。烦恼直令果有，业能令六道果差别。你这边如果用隐业跟满业这样去看，可能好懂一点。直令果有的是隐业、哦、然后呢让那个六道的果有差别的那个是满业， 所以用的是那种观念，隐业跟满业的观念。但是通常我们讲了，祸业苦，苦是果报，所以依着祸而造业，依着业而有果报。通常我们是这样了解的。但是呢，他这边要强调的是，那个隐业的决定呢，是由于那个爱烦恼，主要让那个隐业有那个力量，能够引我们去继续六道生死轮回。所以才会说烦恼执令果有，那个是隐业的果。那如果是一般的满业，是让六道的果有差别不同，那个是满业。他是用这样的观念去讲。哦，那已经是不是在解释寄送跟长行了，它是另外的观念，另外的问题。这是第五个。第六个，破起业人，前面是业果报，现在是破人，有没有造业的人。所以你看前来五段破法，现在破人，法是人本。另外呢，内学多记有法，所以先破法后破人。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先破那个业啊，或不施法，因为多记有法啊。好，先立次破，立就分三部分，哪三部分呢？长行发起记本正立跟解释，解释在哪里？无始经中说那个就是。所以你看先长行发起，如虽种种因缘破业及果报，而经说有起业者，起业者有故，有业有果报，这是你们经里面讲的。你虽然种种破掉，经里面有说有造业的人，有造业就有所造的业，跟呢要去受果报，受的果报。如说在引用经里面讲的，无名之所蔽，爱结之所缚，而与本作者不及亦不义。这经说的，所以无始经中说，引的经就是无始经。啊，这是就是解释。无始经中说，众生为无名所缚，爱结所缚，于无始生死中往来受种种苦乐。今受者于先作者，不及事也不易。受果报的人跟造业的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不及不易。如果及同一个，那人受罪受牛刑，明明前面是造罪的是人，受果报的是牛啊，所以即事不对，就是因为会变，人做罪受牛刑，人不做牛，牛不做人。那可是呢，如果是义，那也不对，义的话呢，就失去业因果报彼此相续的关系，所以呢，若义则失业果报，就堕于无因。无因就堕入乱断灭，是故经受者跟那个造业的人先作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及事也不易，好像说得通啊。但是呢，这里面有什么？还是强调有造业的人，有受果报的人，这两个都有，就会有所造的业跟所受的果报，通通都有。所以科判才会说这一整段要破的就是这个起业人。好，那655的这个注解啊，毗婆沙云，无名护其眼，爱结扶其身啊，他的本文呢是这样，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是根据是这边啊，在卷48，无名所盲，爱结所缚，所以是无明让你的眼睛看不清楚看不到，爱结是把你绑死了，有了这两个就造作恶不善业。所以复次一真上义说，哪边力量比较强？无明是负的功用比较强，所以才会这样讲，无明所盲就盖负，爱结负的用绑住的用比较强，所以用爱结所负。这是从真上的意思来讲这两句，另外呢，从多分的意思来讲这两句，无名多分能负，但是他不是没有 绑住的意思有，但是缚的意思比较重比较多，爱结呢也是两个都有，但是呢缚的这边比较多，要缚啦，缚的绑住的缚比较多、哦、所以特别强调无名是缚，爱结是缚。所以回到课本，从痴有爱，痴爱因缘起业，业因缘就会去受六道身。意思呢把它讲多一点、哦、如果没有无明，你眼睛就看得清楚，你不会再去轮回。因为有无明所以看不清楚，再来因为有爱结所以就被他绑着去轮回、哦、所以是因为这样。那再来第四行，下半利作受二者不依不义，也就是说他的立论点是这样，所以人灭于前牛生于后，这样是人跟牛不一，假名相续转人做牛，所以不一、哦、你也对可以说人牛两形叫做不一，神明就是那个转世投胎那个果报体主体无别，所以叫不一。不要错认哦，这个是问约的人，不是论主的意思哦。你不要读到这边，你看中论也这样说啊，所以你看不义不义啊，这是外人问约，你不要论主的话你都没听进去，问约的话你都记得牢牢的。哦，千万不要误会哦，我很怕哦，我很怕很多人是论主的话都没记住，问约的都记得住，因为什么？问约的都跟我们的想法比较近。哦，所以答约是要破这个，因为我强调了哈、哦，这里一整段都强调有作者，有受果报的受者，所以都有人。现在要破的是这个，要破有人啊、哦，所以答约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连业都没有。哪里有一个造业的人，即使有那个人去造什么，没有业可造，所以不能讲有造业者。他的理论是这样，业既不是缘可以生的，那更不要说从非缘生，业都不可得，哪里去造业，所以没有造业者、哦、再来无业无作者，既然业不可得，造业者也不可得，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啊、哦，所以这个记诵其实这样解释就很清楚了。你真的了解中论的空性的话，这样解释你就很清楚了。所以他科判就写了二十九记，业不从业原生那个啊、哦，是因人法无，造业造因的那个人跟法都无。三十是果人法无、哦、所以就没有那个受果报的人跟受果报的业、哦、那前记就是二十九，上半名所起法无，下半就说能起人无、哦、所起的法就是那个业，没有那个业哪有造业者，能起的人就无。第二个记诵，上半名因人法无，所以果法就无、哦、因没有造业者，也没有业可得，所以这叫做因人法都无，所以就没有业，所以何有业生果，没有那个果法。下半果法无，就没有受果报的人，所以果人无。所以记诵啊，不，这个吉藏大师直接就是引用《涅槃经》讲：“闻无作无受，五逆罪灭。”他的本来的文啊，这个《无始经》哈、哦，这个在《善见律毗婆沙阿育王品》里面有讲到，有一个大德叫做乐器多啊，去为人家说《无始经》，所以也没有留下来《无始经》的内容是说什么，所以只有在《善见毗婆沙论》里面有出现这么一段话、哦、并不知道《无始经》的内容讲些什么、哦、那《涅槃经》的这段话是在二十品梵行品，它的本文是这样：若当于佛 你在佛那边听到无作无受，从佛那边听到这种无作无受，所有重罪即当消灭，只是讲重罪，所以他这边就给他直接写忤逆罪。好，所以呢，回到课本，今此两计名无人作法作，无手受果能受人。你真的了解这个忤逆罪实有吗？实有造忤逆罪的人吗？实有受忤逆罪果报的人吗？所以能造业所造，能造业的业者跟所造的业跟果报都不可得，也就是用前面两个。虽然这样讲，空不落入断，有不落入常，你要用二谛中道，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得二空人法二无我，得身法二无种忍，二种忍。所以他强调这种无是本性无，不是透过责法才无的，所以本性无。让我那一天刚好想到，那刚好配合起心论，起心论也这样说法，一切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离名执离心缘，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随妄念不可得故。所以起心论也讲从本以来是真如，他只是不说从本以来是空性，他用的是都是真如，用词不同，所以他这边才会强调，吉藏大师才这样强调，这边的无无自性是从本以来就无自性，不是透过修行之后才无的，只是你要先了解这个无自性，你才可能修上去而证得二无。好，长行，若无业无作业者，何有从业生果报？若无果报，云何有受果报者？很好懂啊，业有三种，哪三种？身口意三业 ，OK， 罪福无动三业也可以。五蕴中假名人是作者，这就是一般讲的假名造业的人是假名。事业于善恶畜生是名果报，也是虚妄因缘去讲的啊，所以受果人就是企业人啊，这是解释果报。若企业者尚无，何况有业？有果报跟受果报者都没有，都是空性啊。到这里就破了企业人的这一段，再来第七段啊，破现所见事。问曰啊，他就问了。你说是没有啊？你如虽种种破业果报及企业者，但是就有啊，而有现见众生作业受果报，你怎么讲？事业事事云何？你怎么解释这个？答曰：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互变作化人，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然后呢最后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祥，这是第33首。所以长行，如佛神通力所作化人，透过神通变化出来的人哦，而且这个化人还会在变化，互化作化人，所以既然都是变化的，如化人无有实事，但是能不能看到？可以，但可眼见。有化人口业说法，身业不施等，事业虽无实而可眼见。所以可眼见的不见得就是实有哦。所以用这样来做譬喻，如是生死生作者及业，亦因如是知，就好像佛的变化人那样。到这里，是解释到31、32， 然后下面诸烦恼者开始去解释那个六五八页的最后一行第三十三首偈颂，诸烦恼三毒，或者是呢分别有九十八识、九劫、十禅、六垢等无量诸烦恼、哦、然后业有名为身口意业，今世后世分别有善不善、无忌三性，业有三性，苦报、乐报、不苦不乐报，这是业的果报啊、哦。再来现报业、生报业、后报业，这是从时间上面的业去定义的，如是等无量，你都要像前面讲的，都要如幻如梦、如愿如想，这样去了解它，如是等无量。再来作者即果报，偈颂的作者名为能起诸烦恼业、能生果报、能受果报者，都是属于作者。果报就是从善恶业生无忌的五因，这解释果报。如是等诸业皆空无性，如幻如梦、如愿如想，你要这样去了解，就好像世尊所变化的幻化的人、哦、所以回到六五七倒数第五行，这三个偈颂三一、三二、三三，前面这两个用法喻，别名法喻，另外用这些来做譬喻，后面三十三总名法喻，就是如幻如梦、如愿如想，那个前面般若经就交代过了，所以才会说总名、哦、所以前面这两个偈颂三十一是举喻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这个次记三十二就把那个所举的喻配合到刚刚讲的造业作果，造业的作者跟受果报的受者或者是业等等、哦、所以他用的是佛变化人，这个变化人还可以再变化，为什么要用这样，所以你看，所以举从化来让我们了解，因为你强调说现见必有，看得到的就一定有吗？到这边加句点，你认为看得到的都一定有，若不有就不应该见，此事不然，佛的变化人你也眼睛看得到，眼意见化，你能讲他有吗？所以眼虽见化，既其不有，眼见六道，事亦同然。所以你看啊、哦，我们看那些魔术，最近呢电视很强调这些，很这个娱乐性很高。魔术师甚至在街头就这样子现场变给你看，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魔术，只是很赞叹哦，他的手法怎么这么巧啊？可以让我们察觉不出来他是怎么弄出来的，但是我们终究知道他是魔术。有时候你都会想说，诶，这个魔术师是不是 有练过神通？不是，凡夫，所以他说他是魔术师、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你看得到的不见得是 实有的，他用的是这个，他用的是佛陀变化人。所以你看六五八上来六番讲业毕竟空无所有，现在用这些譬喻让你讲，让你了解虽然空而有，不有之有，所以前名有而无所有是破所有之心，现在讲的是无所有之有，那种有是无所有的有，所以除断无之见，这就是从业去讲中道。所以这两行你仔细看、哦、一个是有，但是强调有而无所有，是要破你所有的心，讲有是无所有的有，是要你除断无的这种知见，所以这合起来就是从业去讲中道，又上来破定性有，这边才是真的去讲经文里面讲的意思。怎么说？佛经里面讲四谛因缘如幻化有，所以这种如幻化有的四谛，这种有无所有，这才是真谛。再来上面从法上面直接说，现在从譬喻来说，这种说法就像三相品的最后那个是442页也用过，这个如幻化、啊、如影如焰这些 那是42页那边。好、哦，所以上来破外人断肠业尽，乃名如此等必尽空破病破完了。接着呢，讲的是佛经讲的二谛，所以深照大师就用这个去做不真空论。这个呢，他用这个不真空论里面的文就是这样。在大正藏45册，欲言其有，有非真身；欲言其无，相形事相即形，相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则不真空义显于之矣。所以放光般若这边讲，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就讲这个，他把它引过来。所以吉藏大师说，非无幻化人熟地，不是没有幻化人哦，熟地，但是幻化人非真有真地、哦、所以非无幻化人显非无意，非真人非有意，非有非无，都是在讲熟地的幻化。所以六道宛然而常四觉，四觉宛然而六道不失中道。所以这个观念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了齁。那就问，为什么举世尊从化幻，你就讲世尊幻化就好了，为什么幻化人在幻化人、他说呢，世尊特别讲世尊的变化跟其他人变化不一样。第一，佛能从化，其他人不行。第二，佛灭之后还能够留幻化，愚人的幻化死了就没有了，他的幻化留不住。第三，愚人据点，把据点拿到这边来，其他的人化主讲话，化人就不能讲，化人讲话，化主就不能讲，但是佛的变化那不一样，讲话都可以，化主化人都可以讲，不讲话两边都不讲话、哦、比较高明啊、哦、所以这个是到这边32的记诵解释完。33比较麻烦的、哦、他到这里才要去解释这些名词，所以我们吉藏大师实在是、哦、但是呢论师钦目论师这样写，所以他只好配合钦目论师。诸烦恼讲的是三毒、哦、所以659的第四行出世前记这一段是解释31首。再来第六行是第二记合辟，那是解释第32首。诸烦恼开始解释第3首，就是33首。所以前世上半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所以先解释烦恼，再解释业，再解释作者，再解释果报。所以先解释烦恼三毒，以三毒做代表。可是呢，如果讲多一点，有98死、9劫10缠、哦、特别这个98死，他说毗婆沙云佛但说于7死，迦旃言才给他变成98、哦、那98怎么来的？见惑88死，再加上思惑的10死。思惑哪里有10死？欲界有4个，贪嗔痴慢；色界无色界都没有嗔，所以色界无色界都各有3，3+3=6，再加上欲界的4个10个，这10个再加上见惑的88，这样就98。98是这样算来的。所以呢，这边的说明，吉藏大师说，毗婆沙就是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有讲到，佛经只有讲7死，是迦旃言自己给人家变成98。那迦旃言是谁？原来就是阿毗昙毗婆沙论这个作者迦旃言子、哦、所以是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把佛讲的7死变成98。那7死是哪7个？简单的说，就是欲界的贪跟嗔，色界的贪，所以贪分成色界跟上恶界，嗔一个，痴一个，无明一个、哦、然后呢见就是5邪见，再来加是疑，所以7个简单的说，贪嗔痴慢疑，这个贪分开成欲界跟善恶界，但就变成6个，还加一个什么见， 六个再加一个见，就变七个。哦，所以七十是这样来的。哦，所以这个是七十跟九十八十。哦，他说是加瞻言来，然后倒数第二行，沉沦破九十八。他说烦恼随地不随界，何止九十八？地就是三界九地，那个九地。所以他说烦恼呢是随着地来的，不是随着界分的，你那个九十八这样分出来是配着三界来的，所以不对，所以不应该只有九十八，也是啦齁。所以呢这是诚实论的本文，如果各位有需要然后去查齁。所以呢这个是在诚实论的138品，然后呢这里面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也是啦齁。那各位如果有需要去看这个参考讲义就好了齁。好，这个三毒是正史、哦、98也是正史，660九劫十禅六垢。九劫是哪九劫？贪嗔痴慢疑之外还加上什么？你看、哦、贪还加上一个取，爱跟取都属于贪、哦、然后呢嗔慢痴、哦、疑都有了啊、哦，所以七十九劫就是七十加上这两个极间，所以他这边写了七十加上极间就变九劫，所以他才会说根知何说，根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加上二见六根本烦恼，只是变成七十、哦、把色界无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贪分开成两个。那再加上极间这个是随烦恼，所以才会说根知，这个知就是随烦恼。那十禅六垢都是讲的是随烦恼的多，十禅无惭无愧，极间毁眠调举昏沉愤怒，各位查查字典就有了、哦、所以这个是随烦恼。六垢恼害恨惨狂狡六垢，所以也是随烦恼多。所以他说呢这个十禅六垢讲的是随烦恼，那无量诸烦恼108万4千，那后面这个呢大家就懂了，身口意三业果报有苦乐不苦不乐，有现报身报后报如是等无量，作者这些我们刚刚都解释过了，要怎么看，这些都是如幻如梦如焰如想。干完了因为总要有一个段落17品、哦、这样子就把它做一个交代、哦、接下来观法品我们就下一次。好，今天到这里。